好的，我们又感谢主回到下午的有两节的课。我们先把上午的还没有讲完的，我们继续的把它讲完。我们说呢，审判管教只是短暂的，最终的目的呢是要我们回归回转过来，与神复合，能够建立起一个的和好关系。说呢，在以西结书的33章以后呢，都是讲到有关复兴的一些信息。到了37章的时候呢，我们刚刚说了，当时以西结被圣灵带领到了一个的平原，看到一片都是那个骸骨，在那种的凄惨的一种害人的一种的景象里边呢，那耶和华神就要他向骸骨呢发预言。结果呢，当他发预言的时候呢，骨跟骨呢重新联络起来，长出筋，披了皮，但是呢还是没有气息的。就是呢耶和华神要他吹气，就灵气吹到他们中间的时候呢，就复兴起来。那我们刚才说了，撒旦呢是要我们呢软弱的，让我们远离神的，让我们灵性枯干的，让我们跌倒的。但是呢，神还是为我们预备了道路，为我们预备了救恩，给我们有第二次第三次的机会，让我们能够从低谷那边来出来，让我们能够起来兴起，为主来做工。撒旦呢用的伎俩呢，有的时候用猛攻的硬攻的打下来，有的时候用软攻的，把一个怀疑的种子放在我们那边，有的时候呢是透过一种的无形的罪不无关痛痒的一些的小习惯来使我们跌倒，一个说阴功，或是呢把我们捧高，让我们不可一世，让我们不需要依靠神。但是呢，神的心意呢乃是要我们复兴，不是要我们永远呢处在低谷的那边，要我们走出来，让我们抬起头来，看到呢他是这位掌权的主，他是这位赐人恩典的，要我们能够呢胜过我们的软弱，走出我们的低谷。好了，当时他在37章里面所描述的整个的过程，是发现当他提出了一个的呼吁，向骸骨发出那个的预言的时候，气息就进入他们那边，让他们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所以我今天早上说了，那个法国的那个交响乐作家呢 Sasson， 他就写了一个骸骨的交响乐，就是形容骨肉跟骨肉之间的连接，然后呢就组成一大队的人那个军队在那边来跳舞。那这种的景象呢，就是让我们从黎明枯干，从低落的环境里边来兴起，兴起发光。那香港呢有一个弟兄，他呢他的生意呢，他的专业呢是洗刷那种的高楼大厦的玻璃的，所以呢他呢就是说整个生意都是这样子。他也是一个作曲的人，他做了一首诗，叫愿那灵火复兴我，大家都会唱的，愿那复兴我的灵火，就是他来唱。所以呢他的灵感呢有一次呢，就是在高楼，在大概20-30层的那边刷那个玻璃的时候呢，就灵感就来了，因为那些风是摇晃着他，但是呢他就感受到呢，就耶和华的灵，神的灵呢，就是进入他里边，也需要呢复兴教会，复兴他的儿女，让教会成为一个的金灯台，能够起来。并且呢当时在11节呢里面所讲的那个骸骨就拼合起来以后就起来了，成为活人。成为活人以后呢， 就组成一大队军队。那撒旦呢，我们今天早上说了，用的各种不同的伎俩呢，这种伎俩呢，有的时候呢，它不能影响我们的意志，意志是一个非常神圣的啊，就是说啊，神给我们的意志非常神圣的，那也不会强迫我们，比如说你信主呢，没有人强迫你，神也不会说呢，一手拿着啊圣经，一手拿着一根枪，你来做一个选择了，不是这样一个强迫性的一种的信仰。那神用我们心底里边最大的自由，我们来回应神的爱啊，是这样。但是呢，撒旦呢可以呢干预我们的思想，往往呢是从我们的思想里边来入手的，所以我们常说呢是一场的思想战。那他呢是在我们的思想里边作怪，然后呢是他对每一个人都调查过，他的小鬼都研究过我们的那个成长的过程里边，我们的强项是什么，我们的弱项是什么，我们的盲点是什么。于是呢在我们最脆弱的时候呢，他是在那边来勾引我们，来使我们跌倒。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做传道人的，我们一个周末很忙，到了星期一的时候我们就很累了，我们就很累，所以有的时候牧师放假了是星期一，是这样一个原因。那我们最软弱最累的时候，往往呢就是撒旦呢在那边来工作的时间。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要知己知彼，要理解到我们的那个的弱点在什么一个地方里边。那他往往就是在我们的思想里边把一些的意念，把一些的东西放在我们里边，让我们不精心的时候，让我们没有提防的时候，就是在那个时候呢进入我们里边。他呢有的时候扮成一个的光明的使者，光明的使者看起来是很好啊，看起来给我们一些好处啊，好的感受，但最终的目的呢来是使我们呢来跌倒，来远离神。比如说我们钓鱼呢，那个鱼饵呢放在钩里边啊，比如说一条小虫放在钩里边，然后放到水里边，然后那个鱼呢在那个鱼钩的那个小虫的旁边游来游去，它也观察嘛，看到以为没问题了，然后一口咬下去了，结果呢上吊了。那往往呢撒旦就是这样子，他就安排，他就设下一个网罗，让我们慢慢慢慢慢慢被勾引，被引诱，然后就堕入他的那个圈套的里边。所以呢我们说一个人我们要走一条成圣之路的时候呢，这个图呢是最简单的一个的人的内在的结构图。我们有一个意识，就我们的意识跟潜意识，就我们的思想，然后有一个意志啊，这个心代表我们的意志，然后有我们的感情场子呢代表我们的感情。希伯来人呢，犹太人跟我们中国人一样的用内脏来代表的啊，比如说你是我的心肝啊，不是什么心肝，是那我是心爱人，是这样的，用内脏来表示。所以呢它也是一样的，然后呢我们有我们的行为，这是最简单的一个的结构图。但是呢有三股的力量是影响着我们。一股的力量呢是从世界而来的，我们小的时候父母的教育，到了学校是学校的教育，然后呢另外一股的力量呢是从撒旦而来的。往往呢撒旦呢是争夺了那个桥头堡，是在学校里边控制教育啊，控制媒体，控制我们的网络等等的。那再过来呢有另外一股力量呢是从神而来的，是透过圣经，透过圣灵，透过圣徒的相通，是透过圣教会。那这两股无形的力量，撒旦跟神都争夺世界的这个媒体，这个是中心的一个媒体。然后首先进入我们里边呢，是进入我们的思想里边，透过我们所看的、所听的、所接触的进到我们里边，我们的思想呢 是影响我们的意志的，指导我们的意志，我们的意志影响我们的情绪，我们的行为的。所以呢，我们说这个是一场思想战的一个，这个战争呢是从我们的思维里边。难怪呢，保罗多处呢要我们的心思意念要更新而变化，就讲到我们的思想，我们心意要更新，我们心智要改变，改换一新啊，我们要思想天上的事啊，等等，都是包括我们的那个思想。所以我们抵挡撒旦的时候呢，我们要建立一个防御的一个系统，要知己知彼，知道我们哪一些软弱呢。如果一个人他对金钱软弱的，或对讲话软弱的，或对一些的色情软弱的，他要知道我们的软弱，并且呢他要警醒，在我们的弱点里边呢，我们要警惕起来。也许呢甚至呢把我们软弱的地方贴在我们的电脑里边提醒我们，然后呢就一旦我们遇上了这撒旦的诱惑的时候，我们要警惕，我们立时红灯就亮了，立时呢就发出一个警告，然后把神的话语呢也同样的存在我们的心里边，用神的话语来对付那种的邪灵的工作。邪灵的工作呢，有的时候是无形的潜移默化的，有的时候很具体的迎面的攻击啊，比如邪灵的那种的攻击，邪灵的那种的普身。我曾经帮助过一些人，他接触过这种东西。有一次有一对的年轻人大学生，他们说呢，他们首先说是他的朋友啊，他讲他的朋友啊，其实是他讲他自己。然后他说朋友呢，他在上心理学的时候呢，那个心理学老师当时是叫他们催眠嘛，在催眠的时候就放了一个灵在他里边，然后呢他要做一些事情，然后那个灵呢就会显出那些异能出来啊，那意思呢他就受了那个邪灵的一些的引诱啊或攻击啊等等。那当我们要试验他里边的灵是什么一个灵啊，就是你试验的时候也要很小心，因为呢他们很狡猾的那个灵啊，你问他你要不要相信耶稣是基督，要不要相信耶稣道成肉身，他们说啊你说什么就什么了啊，然后呢甚至你问他的名字呢，他可能说我是耶稣啊，他可能那个邪灵的名字就是耶稣啊，使徒行传里边也讲过一个巴耶稣嘛，对吧。所以呢你非常要小心的要面对。那我们真的要在属灵的征战里面呢，我们要胜过他，我们要建立起一个的系统。那继续讲下去的时候呢，在37章里边呢，当时看到那个的异象，骸骨的异象之后，那进一步呢，当时耶和华的话呢就临到以斯帖，要他做什么呢，拿出一根木杖，然后上面呢写上名字，写上犹大跟以色列。你知道当时已经分成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北国被亚述灭了，南国后来又被巴比伦所灭了，那就分了家。但是呢耶和华神要以斯帖拿了这样一个木杖，写了这样两个名字，又写上了约瑟以法莲是代表以色列家意思是什么呢，意思说呢这两根的木杖呢要接连起来放在他的手中成为一根。那什么意思呢，那上面又说了，那我要呢将约瑟跟他同伴连为一根，然后呢要他们在你的面前成为什么一根，然后呢又说呢要将他们会引导回归，从四维聚集他们，引导他们回归本地。那是什么意思呢，意思说呢在神的整个计划里边，虽然以色列国因着他们的悖逆就分成两个国家，但是呢后来呢 在神的整个计划里面还是会有一个的统一，还是会有一个的合一的。那这个意象呢，这个意象基本上呢就包括了这个骸骨成为一个极大的军队，并且是耶和华的军队，并且呢以色列能够再一次的合一起来。当然了他这个预言呢是要到将来才会应验的。所以我们现在讲了37章，再过来讲了38章呢，就是讲到最后的那些的末后的预言。但是呢对教会来讲这个预言本身呢是有一种的合一性在里边，意思说呢我们不要分门别类。所以在教会成立的时候呢，当时教会呢是从福音从耶路撒冷开始，是犹太人的为主的。然后呢就是第一章使徒行传到第七章是讲到呢福音在犹太的地区里边传开了。到了第八章呢是福音到了撒玛利亚，撒玛利亚呢是一个的同文化的近文化的那个环境里边既有呢犹太的一些的传统摩西五经，但是又不同掺杂了一些外邦。然后呢到了第十章的时候呢就福音传到外邦了，就哥尼流一个外邦的信主，然后一直到第几。所以呢使徒行传的发展呢就是沿着犹太人开始到了撒玛利亚的近文化的，到了异文化的外邦，一直到第几。但是呢教会呢不是分你是什么犹太教会，他是什么一个撒玛利亚教会，都是基督的教会，都是有合一的。所以你看呢当时教会出现了有一个的情况，在第六章里面呢就出现了有一群的人，他们是讲希伯来话的犹太人，跟当时的年轻讲希利利话希腊话的也是犹太人，在耶路撒冷里边呢出现一个分歧。这个分歧呢是他们为了一些寡妇呢没有好好的照顾，于是呢年轻的一代跟上一代呢产生矛盾，就两代之间的那个矛盾，那就可能会分裂教会的。结果呢就是当时当然就是使徒们他们很有智慧他们呢就定义呢就是他们以祷告传道为念，然后就选出一些的执事们出来，让他们来管理那种饭食管理寡妇的一些安排。就这样子呢一个两代之间的矛盾能够得以呢解决。那我们教会里面服事呢也需要建立起一个合一的一个见证，意思说呢我们需要呢把不同的民族也好语言也好或是观点也好或年龄也好，不同的人在教会里面呢能够尽量的能够保持合唯一的心。教会里边呢都是什么人都有的那种不同的背景，有的读很多书，有的不识字的，有的从某一个地方来，有的另外一个地方都有的。我以前在美国呢那牧养的那个教会呢是一个高等知识分子的教会，拿到博士的有50几个，正在读的又有50几个。然后他们的查经的时候呢大家都是博士嘛，就说拿着一个我这个权威的书那个是怎么说的，他另外一个我拿着另外一个权威的又是怎么的，这博来博去叫博士但是呢我们怎么把他们联合在一起呢？教会里边呢有的时候呢就有很多不同背景的人我们需要呢真正维持和唯一的心学习来沟通，学习来真正的来联合起来。有一个故事呢是讲到大家很熟悉的龟兔的赛跑，你听过了哈，龟兔赛跑那个乌龟跟兔子来跑，当兔子跑得很快就赢了，对不对但是呢没有赢之前呢他就是在一边跑，跑了那个乌龟在后面嘛很远，他说哎呀这样跑，再慢慢来我睡一个觉， 结果呢，他打一个盾的时候，乌龟呢慢慢就晕了，他乌龟赢了，对吧？这个是第一集，有没有听过第二集啊？第二集呢，就说啊，兔子说，我跟你再跑一次啊，我只要提醒我自己不要睡觉，不要睡觉，我就一定赢你。乌龟说好啊，于是呢，第二次再跑了。啊，兔子跑得很快，然后一边跑一边说不要睡觉不要睡觉不要睡觉，然后呢结果他就赢了，说第二集呢就兔子赢了，然后呢还有第三集的啊，第三集呢乌龟说好，我们再来跑啊，三盘两胜，那啊兔子说行啊，只要我不睡觉我一定赢你的，好了，那乌龟说好，我们来跑，但是路线由我来定，他怎么定呢？他定一条路线呢，经过一条河的。好了，那兔子爬爬爬，跑得很快，一边跑，不要睡觉，不要睡觉，不要。啊，果然很快跑到河边了，但他不懂得游泳啊，只有跑原地跑。那没办法，那乌龟慢慢跟上了，到了河边，扑通跳到水里面，游水过去，然后那个目的地在对面嘛，他就赢了。啊，那兔子就输了。然后呢他们有聚在一起商议了。啊，乌龟说你跑得快，我会游泳，不如我们合作好不好，我们合作跟马来挑战来赛跑。好了，那么就谈好了，就跑到那头高头骏马那边，然后两个矮仔就跟他马说了，我们要跟你赛跑。那马就看，两个矮仔跟我赛跑，好行。那乌龟说，路线由我决定。他路线呢是经过一条河呢，是河水很急的，很深的。好了，就跑了。马当然跑得很快啊，跑到那边的时候呢，他不能见水而过，因为那个河流太急太深了。虽然马可以见水，但是不能过。那乌龟跟兔子怎么样呢？兔子背着乌龟啊来跑了，虽然没有跑到那么快，但是还是可以啊，所以呢很快就跟上，到了河边了。到了河边角色更换，乌龟下水，兔子在它的背上，然后就游过去就赢了。啊，这个第四集有没有第五集？我讲完这个故事以后，有一个弟兄呢就说，牧师啊，你要不要听第五节啊？哇，你真厉害，举一反三，好啊，你讲了啊。他说了，第五节呢是这样子，他跟马赛跑，乌龟载着那个兔子在河上，然后呢第二又兔子在上面呢，他看到前边嘛，他说右拐左拐，前面有石头，右拐左拐，那乌龟的上面就不舒服了，是你开车还是我开车？结果呢他们就闹起来了，那乌龟啊生气起来，一个大翻身，那兔子掉到水里面，两个都被河水冲走，这第五集。啊，你想一个第六集来。好了，所以我们说呢要合一，要彼此有一种依赖感啊，我的长处可以补你的短处，你的短板可以补我的短板，你的长板可以补我的短板，就是这样子。当时初期教会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呢，教会就复兴了，得救的人数就增加了，就说呢就是看到我们在教会里边能够处理的好呢，的确是不一样的啊，的确是不一样。好了，37章呢，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我就不再讲了。我们是进入了第四堂里边所讲的，第四堂里边是不是我一直下去就是我的？好，继续下去呢，到了38章，就出现了一个的题目了。这个题目呢，它是有 带有预言性的，这个也是一个很争议性的一个的题目，也是很现代性的一个题目，因为我们面对呢是俄乌的战争。那究竟里面有没有讲到俄罗斯呢？有没有讲到这个俄罗斯的在将来他们所扮演的什么一个角色呢？那所以我们首先我们来看有关这个俄乌战争，然后有时间呢再看一下末世的一个大格局，然后怎么预备主的再来。那以西结书呢在33章以后呢是讲到将来神在复兴的那个时候对以色列民对世界的人有怎么一个的复兴呢？意思呢建立一个新的生活，新的子民把他们去给他们新的灵，新的一个的心，然后呢就是有一个新的崇拜的一个的关系。那边就提到哥哥，这一段的经文，那究竟这段的经文是有没有讲到所谓的俄罗斯的那种的情况呢？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一段的经文。那这段的经文呢，它在38章里边，他说呢，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了，第一节，人子啊，你要向马格地的哥哥，就是罗斯、米舍、土巴的王发预言，攻击他。然后就说，罗斯、米舍、土巴的王哥哥，我与你为敌。然后等等呢，上面讲了。那于是呢，像我们所讨论的就是那个罗斯这个字啊，是不是就是俄罗斯呢？就是我们要研究的。那我们先讲一下西经学的一些的问题。新学呢在整个的发展的里边呢就有两大的派别，就沿着两个地方所引申出来的。一个呢是在亚历山大，在北非洲亚历山大所引申，因为那边呢当时有犹太的社区有在主前几十年之前呢有一个很重要的犹太的学者叫 Philo， 然后呢他引申出来一套的解经，然后后来教会的时候呢也影响了后来的教父，尤其是那个 Oregon 影响了他所谓的灵异的解经。灵异的解经是什么呢？比方说这个杯那边有些茶，然后呢我请你喝茶。然后灵异的解释说呢，这个茶是代表生命活水然后我请你喝呢，就是代表我发出一个邀请，你呢接过来表示你要信心的接受，就说一个灵异是这样一个解释。那另外一个传统呢是一个所谓实意或字意的，就在安提阿呢是当时福音呢传到安提阿，然后使徒们在耶路撒冷呢派了巴拉巴过去那边是一个外邦的教会。然后呢巴拉巴呢虽然他是在居比路就现在的塞浦路斯长大的一个利未人，利未支派的人，然后呢他算是有双文化双语，但是呢他知道牧养外邦的教会呢需要有真正外邦的背景的，所以呢他就绕过去到了大树，就绕过去以后呢不远呢就是大树，就把呢扫罗，就后来的保罗把他请过来，说保罗跟巴拉巴呢就在那边一起的来牧养一个外邦的教会安提阿教会。发展出来的那个的解经的方式呢就是所谓的实义的，就是我们所谓的文本的释经学，看他的文法，看他的文化，看他的文体的一种释经学。好了，在历史里边呢就出现了有一个转折，因为本来安提阿是一个重要的地方，那在罗马帝国里边呢这两个城市都是重要的城市，罗马有四个重要的城市，罗马城是一个呢 然后呢雅典是一个呢，那亚历山大也是一个，然后呢是安提亚也是一个，当然还有一个呢大树也在那边的啊。那这几个都是主要的城市。那当时教会也是在安提亚发展，也在亚历山大发展。那后来呢，在安提亚呢出现一件事，就是有一个主教呢，他呢就有一种讲法被人误解，认为呢他是异端。那这个主教呢后来呢他的发展出来传到中国呢就是景教啊，你如果到西安的话，大清景教流行碑里面的景教啊。那这个主教呢叫聂斯多留 Nestorius， 那他被诬告说呢，耶稣基督解释耶稣基督的神性人性的时候呢，他说耶稣是一个的神也是人，神性配一个神格，人性配一个人格，于是他有两个，不能是两个本性，有两个位格。那两个位格呢，在近代的心理学里边来讲呢，是精神分裂。那就于是呢，就被判为异端。但是那个判在以弗所开会的时候呢，那个聂斯多留还没有到之前，啊，反对他的人是在他确袭，他还没有到确袭的时候判了他异端，就是这样子。那结果呢，就是判了他异端呢，就把他在安提阿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抛掉，包括了这种解经法，就把那阿里山大说提出来的啊那种解经法呢提出来。后来因为亚历山大呢又经过了奥古斯丁在那边，大奥古斯丁影响多大，然后呢就是提出了这种灵异的解释，就用灵异的解释支配了一千年啊，甚至到现在啊，只等到呢马丁路德重新的改教的时候呢，把它提出来，啊，后来就把聂斯多留呢平反了啊，说现在呢聂斯多留不能判为异端，天主教也不会把它判为异端的，所以我先用这个来解释一下那个情况啊。那字义的解释就是说，里面所讲的数字是什么数字，就怎么解释啊？那些地名人名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解释啊，而不是把它呢来灵异化。好了，我们回到刚才这一段的经文里边，我们来看了这段经文里边呢，当时就提到呢，人子啊，你要向马格蒂的哥哥，就是罗斯、米舍、土巴的王发预言。那这个罗斯究竟是什么呢？那不同的译本有不同的翻译。那你知道译本呢，都是一个解经，对吗？啊，所以你看一些新译本啊，或 NIV 啊，他们呢就把罗斯呢Rose 这个字呢，就翻译成为首领。就他也可以形容头嘛，说他是米色土巴王的首领，就这样子来翻译 or prince 这样子，而不是一个地方的名字。但是呢，你如果来进一步的来看的话呢，你发现呢，当时这个罗斯这个 rules 这个字，他呢是在之前，就是说在以师姐之前的那些的不同的文字里边呢，都是形容一个地方啊，包括腓力基的文字啊等等，都形容一个地方。然后这个 Rus 这个字呢，它呢是形容一个地方，并且呢它的那个发音呢，就是跟 Russia Rus 那个字的发音是相同，但我们不是单从那个发音里边来讲，而是呢它已经是描述了有一个地方，并且那个地方的方位呢是在耶路撒冷的北边啊。你知道为什么我们叫俄罗斯，那英文叫 Russia， 为什么我们叫 All Russia 有一个 O？ 就当时在清朝的时候呢，满族人呢， 他们不能发音了，不能发那个R，所以呢，他们在那个 R 之前 R 就用 R，所以呢，如果你看那个金融的那个魏小宝的那个是什么？那个《鹿鼎记》那边，他不是有提到他去罗斯国吗？是罗萨国，他是罗萨，就是那个俄罗斯的那边所形容的。那究竟呢？他如果是形容一个地方的，那就是哥哥是那个的王啊，这马格蒂的哥哥啊。那马格蒂是什么一个地方呢？啊，它是当一个很大的一个领域啊，包括了好多的地方的。那并且呢，包括像我们一般里面所讲的东亚哈克萨斯坦啊、乌兹别克斯坦啊，就斯坦国的那一带，就是当然呢，这种确定那个地方呢，有不同的解释的啊，不能完全100%的来绝对的来讲。但是呢，那个米氏呢，可能就是讲到现在的 Georgia 那一带的，那这种米氏。那图巴呢，也可能就是那个黑海的那附近啊，或是呢土耳其那一带的。然后那边又提到呢，下文里面提到的波斯人啊、古斯人啊，啊，就讲到波斯更远一点的，现在伊朗啊，古斯就在那个非洲、北非洲的那一带。那这边所描述的，就是这一带的那些的人们，这一带的人们，他们耶和华神就要向以斯帖发出预言，要他呢向这些地方的人、这地方的王来发预言，因为呢他们与以色列为敌为仇。于是呢就有的解经家呢就认为这段经文里边所讲的是讲到将来在末日末世的主再来之前的那些的地上的帝国之间的那种的争斗、那种的争霸的一个情况。那说我们说究竟呢，俄罗斯在末世的时候会不会扮演一个角色呢？会不会有一个的他说有一个的前途，有一个的将来所面对的一切呢？那从这个角度里面看呢，因为他是讲到北方极处的那些的民族，那从耶路撒冷往北一直伸展过去的话呢，你发现呢就是俄罗斯的一带啊，包括了现在的乌克兰那一带，然后呢就讲到呢以他为首的啊，以哥哥那个王为首的，他呢就会组织一个的北联盟，然后军队呢就会来了，在末后的日子，尤其他在那边提到呢，在末后的日子就讲到了那个弥赛亚来之前的，然后呢就会上来带着极大的军队呢来攻击呢耶路撒冷，攻击呢以色列。那从这个角度里边来看的话呢，你看现在的情况，现在的情况在北边的那个俄罗斯，然后围绕着以色列的是穆斯林的一些的国家，那以色列就是一个弹丸之地，但是呢以色列这个地方呢是在帕勒斯坦呢是连贯着三大洲，欧洲、亚洲跟非洲的一个枢纽的一个地方，在这样一个弹丸之地，但是却是枢纽之地，却是古今兵家必争的地方，在二战的时候呢，德国的军队也要占领那边啊等等。然后这个地方呢，中东一带呢，本来是一些的沙漠地方，想不到呢，在20世纪初的时候呢，一个英国的一个工程师，一个研究地质的工程师，他竟然发现呢，在那边有很丰富的石油。那当时西方已经是 进入一个工业革命的时期，就工业需要呢原油，需要呢石油推动机器，于是呢那些本来沙漠的地方游牧民族的部落民族的很穷的一些的国家，突然间摇身一变，变成现在非常富有了。你如果到了迪拜你看到呢，当时他现在呢，他建了一个十星级的旅馆，十星级啊，不是你说的五星级是吗？那真是很夸张的。那但是呢，他用一个帆船的那个方式，帆船的方式呢，有一个角度看呢是一个十字架，当然是有的时候是十字架立在一个伊斯兰的国家里边，他们的一些建筑呢。他们常说钱不是问题，钱不是问题。他最近跟中国合作嘛，建一些的机动的一些现代化的一个城市嘛，一些全自动化。钱不是问题，没问题，只要你能做出来 ，money is not the matter 就这样子一个地方。那结果呢，就是全世界呢都是面对这样一个的情况。那俄罗斯。穆斯林的国家围绕着耶路撒冷，他们最终的目的就要把以色列从消灭，并且呢就是在地球上呢把他们消灭。就这样子呢，就我们面对的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一个世界。俄乌的战争，2022年的那个时候所发生的俄乌的战争，如果你来走一遍的话呢，你看到呢，现在当然是那个东乌克兰已经是被俄罗斯所占领了，并且呢就是你三分之一的已经是归了俄罗斯，并且公投的时候投票的时候呢他们也是投票，然后87%呢都去选那个普丁呢作为他们的那个总统啊等等。那这些呢地方，俄罗斯的跟乌克兰呢那种恩怨情仇呢，我们来简单讲一下哈。本来他们都是属于所谓斯拉夫的三兄弟 Slavic， 然后俄罗斯、乌克兰、白俄，那为什么叫白俄呢？不因为他们白色，那俄罗斯人也白色嘛。那但是翻译的问题啊，因为呢他是 Belarus。Bell 就是好的、美好的意思，那你翻译不能翻译什么美，如果翻译美俄呢是很乱了。所以呢后来就翻译成为 Bell 是白嘛，用白的发音，白俄是这样的啊。然后呢他们三兄弟呢都是我刚说了那个都是有 Rus 是他原来的那个名称就 Rose 跟我们圣经里面所讲的那个 Rose 是中间的那个母音不同而已。然后呢当时为什么有这样一个的分别，本来都是一个大民族，三兄弟都是一起的，就是跟蒙古人有关的。当成吉思汗他的铁骑呢东西征的时候呢，当时他挥军一直杀过去到了罗马，一直到了墨西哥，然后当时呢就有三个不同的回应，就造成现在的这三兄弟的分家。那当时俄罗斯是被蒙古呢首先占领，这蒙古人打下墨西哥占领了它，这没反抗不大嘛。然后呢乌克兰是很强的反抗，说呢是蒙古人把他们屠城的，所以他们被蒙古占领以后呢好多年都不能重建，就基辅了好多年都不能重建了。那白俄罗斯呢更厉害，把蒙古人打退的。所以就是他们三个民族三个兄弟呢因着对蒙古人的那个反抗呢，就造成现在的那个局面。那现在那个局面的那个恩怨情仇是怎么样呢？那他们呢都是皈依东正教的，都是呢所以东正教叫 East Orthodox Church 就是这样子。然后当时就是他 乌克兰呢，当时就是要跟俄罗斯建交嘛，那俄罗斯已经是东正教了，然后呢，他说好啊，你跟我们加入我们的那边，你也要成为东正教，但是他们呢不懂啊，于是呢，就当时呢墨西哥的派了两个宣教士那个 Constantine 跟 Matthias， 然后呢就过去，并且呢翻译圣经，他们没有文字的，并且跟他们造了一个文字，所谓的一个Slavic 的那个文字，就是当时全教士他们跟他们做的所以呢他们经过了皈依了东正教，后来呢有波兰呢曾经统治过他们波兰统治呢西边的那个乌克兰呢就是天主教为主，东边呢就东正教，东边因为是俄罗斯人多，西边是乌克兰人多，所以造成现在你看了那个局面就是这样的一个局面。我先讲一些的现在的一些的情况给你们听一下就好了。那当时出现了近代的31年到35年呢有一个大的饥荒。这大的饥荒呢，本来乌克兰是一个欧洲的一个所谓粮仓，就它生产很多的粮食嘛。但是呢在那个饥荒，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是苏联呢控制他们，结果呢就把所有乌克兰的出产的那些粮食呢都运到了那个的莫斯科，结果呢就是乌克兰死了很多人，有的时候死了100万，有的时候死了300万，不少了。但后来呢到了二战的时候呢乌克兰呢它是跟德国合盟，就成为纳粹的一部分，所以呢就当时他们曾经屠杀过那个俄罗斯人，就有这种的恩怨情仇在里面你要知道就是所以现在呢为什么他们说呢是要这场战争呢，他们说一个的是消灭那个的新纳粹主义，就是这样一个意思然后呢当时俄罗斯的后来当俄罗斯的苏联的红军呢就是说把纳粹击败了，然后又因为他们杀了俄罗斯人嘛，说俄罗斯人要报仇，又屠杀了乌克兰人，就这种恩怨情仇就这样交缠在那边。好，那到了近代的时候，当时那个大苏联那个时候呢就是赫鲁晓夫呢他是乌克兰人，他呢就虽然是乌克兰是苏联的，但是好吧，那就把克里米亚呢就归入乌克兰克里米亚 Crimea 就是现在的一个矛头，一个的所面对的一个的问题所以后来呢就这样子一个恩怨情仇，当苏联解体以后呢各个他的附庸的那些的民主都独立了，包括了乌克兰1991年独立，然后呢就是2004年呢就发动了就是也是由 CIA 引起他们的一个颜色的革命，一个橙色的革命，然后就克里米亚就是成为2014年的一个焦点，就八年前呢成为一个焦点。那当时呢就公投呢就是要独立公投独立以后就归入了俄罗斯回归俄罗斯，这样子呢就然后现在呢2022年这场战争呢把东乌克兰呢把它占领以后呢也归入了俄罗斯。所以呢现在这场战争怎么演变下去呢，在以后的怎么发展呢，会不会有一些的改变，那当西方呢盼望透过这种战争呢来拖垮了那个俄罗斯，但是如果按照圣经的那个预言，他在末世的时候呢还是有一个的位置的话呢，这场战争呢不会把俄罗斯打垮的。你现在就看到了他，你怎么制裁他，他的那个的每一年的那个 GDP 反而增加那结果呢就是现在演变下来的话呢，这场战争不会把俄罗斯的那个 军力的把它烧减。那我们很快的来，这个是刚刚看过了，我们不多讲了。那所以我们说，在整个的大的格局的哪边，我们如何的来看这事情呢？圣经有没有一些提示有关主在来之前末世所发生的那个事情呢？那在38章的里边继续讲下去的时候呢，你看到当时的哥谬人跟他的军队从北方的极处，那个陀加马族跟他的军队跟许多的民都来聚集到你这里，就以色列都预备好了，然后聚集到首领的哥的那边，然后呢你就做他们的大元帅，就是那个哥哥为首的，但领导着罗斯、米舍、土巴、波斯、古斯等等的，就会攻击以色列。现在当然还没有出现这事情，所以要等呢主再来之前。所以呢那个俄罗斯他在末世呢还会占一个的重要的一个的位置，然后呢他们在攻击耶路撒冷、攻击以色列的时候，然后主耶稣基督呢就会亲自的把他们消灭。所以呢如果要讲到俄罗斯的未来的话呢，是主耶稣基督他自己亲自的把他消灭。当时所形容的就是北方来的那些许多的国民铺天盖地的极大的军队，他们呢就上来攻击我民以色列并且呢密云遮盖形容那个军队的多，在幕后的日子他们来攻击就是有这样一个的情况。并且呢在后来呢继续讲下去的时候呢，你如果看呢就讲到耶和华神的怒气向他们倾倒了，然后呢就是亲自的来把他们消灭。那这些我们所讲的是什么一回事呢？圣经里边呢讲到耶稣基督第一次来临的那些预言有300多个并且呢这些的预言本身它是很具体的、很实在的。比如说我们常说的那个以赛亚书的53章啊，都是很具体的形容这位受苦的仆人。比如说22篇啊，他讲到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啊？那种经文又讲到他们砸我的手、我的脚，又讲到他们分我的外衣、内衣等等，都是非常具体的。然后呢，他第二次来临的预言也是有300多个。预言之多，所以我们说呢你看圣经的预言呢其实占有整本圣经的那个位置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那俄罗斯会不会在幕后的日子里边也占一个重要的一个的角色呢？那就是我们所讲的一件事。待会呢你们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互动一下，可以呢彼此的来谈一下有关那些的内容那俄罗斯在末世所扮演的一个角色是主耶稣基督亲自的来审判，来消灭他们，而不是呢其他的民族把他的来击破的。那在这样子一个的局面的里边呢，我们来看目前这一场的俄乌战争继续会演变下去的话呢，会越演越烈的。那你看现在呢已经是俄罗斯的一个戏院被恐袭了然后呢就死了100多人，然后就又是会有一个报复，就报复的对象不论是以色列，可能还包括了其他的国家、西方的国家，甚至呢美国。然后你看 现在呢，在叙利亚的伊朗的领事馆也是被抓了，然后呢，有几个也已经是重要的官员也死亡了。那伊朗呢，也是会报复的。报复呢，除了是以色列以外呢，还包括呢，他认定美国也参与在哪边。所以呢，这种东西呢，越演越烈的，那继续呢，在我们的眼前来发生的。那一是就是说，一是引进一个最后主耶稣基督再回来的那段的时间。圣经里面呢讲到呢末世的时候，以斯帖书有讲，然后撒迦利亚书有讲，但是呢最明显的就是但以理。但以理呢，但以理呢，当时我们稍微推前一点的来讲，但以理书里边所讲的所谓七十个七的一个预言，当时但以理呢，他是被掳跟那个以斯帖是同期的啊，然后他呢，他第一批被掳，然后他呢在巴比伦，当然呢已经是被提升到一个很高的一个位置，是那个智囊中间的一个为首的。那但其他的有，比方尼西米也是啊，后来在波斯国也是被提升到一个很高的位置。那但以理呢，当时他呢在阅读旧约的一个书卷耶利米，因为他们啊被掳的时候都带了一些的书卷，这书卷呢是羊皮啊，一个肘这样子带过去的。所以呢他翻开的时候呢，他翻开看到但以理，看到耶利米书里面，耶利米预言呢，在二十五章、二十九章都说，他们被掳七十年，七十年以后会回归。怎么计算七十年呢？就是因为过去他们没有按照摩西律法的那个安息年，安息年是七十年，有一年安息，没有啊，就是说守安息年七十个安息年，于是他们因此呢要被掳呢七十年，那既是有计算的啊。就从利未记到耶利米记，所以呢后来在但以理书的第九章的里边呢，是讲到呢所谓七十个七这样一个的预言。这个预言呢本身呢，它所讲的是什么一回事呢？它呢是讲到为了本国跟圣城有七十个七啊，然后呢就会止住了一些罪过，除尽了一些罪恶，封住等等预言啊，我们越过了。然后二十五节，从初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高君的时候，必有七个七，六十二个七。一说前面呢，从初令建造耶路撒冷，然后呢有六十九个七，然后啊。怎么建造呢？是耶路撒冷连接大壕重新建造。而过了六十二个期，就是过了六十九个期以后呢，受膏者被剪除一无所有，然后有一个王来毁灭这城跟圣所，然后呢就一次之内呢与众人定了一个盟约，一次之半呢就撕毁那个约，就停止攻陷，然后把行伪外可憎的放在至圣所哪边啊，就是这样子一个我一一的来讲。那他这个令呢是什么一个令呢？就是当时波斯就是说巴比伦之后是波斯嘛，波斯的王帝呢出了好几个令啊，第一个呢是古列的，古列让他们可以回归啊，回归以后重建圣殿，那个是所罗巴伯的。然后第二个令呢就是以斯拉的回归，就亚达士四王的那个时候，那以斯拉呢也没有什么重建的工程，只是呢鼓励百姓呢要恢复到律法的那边。第三个令呢是亚达士四二十年的时候呢，是尼西米他回去呢是重建城墙，重建了耶路撒冷。所以呢你看这三次的那个被掳跟三次的回归，当时但以理呢他弹指一数的时候，他 他就发现已经靠近了70年了，无论你是从那个第一次被掳的来计算，或是从圣殿被毁的来计算，都靠近70年了。那是否这个预言可以应验呢？那这个启示呢，就在那个背景里边所产生的。而这个令呢，就是说波斯王所发的那个令呢，是关乎建耶路撒冷城的，所以呢，他说是连接带壕，接是内城，壕就是护城河的那个外城，是外城跟内城重新建造，那这个是城墙，就是尼希米重建的时候那个城墙是这样一个的安排。所以呢，当时这个令呢，应该是在第三个令，就尼希米回归的那个时候开始来计算。所以呢，这个预言呢，是一个预言时钟，是从什么一个起点到什么一个的终点呢？因为他讲到呢，过了69个期以后，受膏者这弥赛亚呢会被剪除，就被杀了。所有的基督教的解经家对这一点呢都没有问题的，对前面那个69个期跟弥赛亚的耶稣基督被杀的，都是有这样一个的解释。这个解释呢，就是讲到从初令这亚纳士是20年，然后呢经过了7个期的重建耶路撒冷城，再过了62个期，然后呢总数69个期，然后就是受膏者被杀。那你这样子计算的话呢，就耶稣基督被杀的那个年代大概是什么一个时间，所有的解经家都是同样的接受这一点。唯一不同的就是最后一个期，70个期，拦在这个地方。究竟呢70个期是讲到什么的一个情况呢？是否紧接着耶稣基督被钉之后70年耶路撒冷被灭，被罗马的那个提多将军呢把它灭了，就应验了那个经文呢？还是讲到将来呢？那如果看提多的话呢，他呢当时有个叛乱嘛，就说犹太人叛乱罗马帝国要独立嘛，结果呢罗马大军就来大军就来了，然后呢围城8个月以后呢破城而进，然后一把火呢就把圣殿把它烧毁。所以耶稣在马来福音24、25章里边讲到那件事的时候呢，就预言嘛，他说呢没有一块石头在石头上面不会被拆毁，就讲到这件事。但是呢那个提多呢没有跟以色列民有什么的合约啊，没有说一期之半就跟他们有一个太平，然后一期之半以后呢就失为那个月就不给他们祭祀。那你知道现在呢，我疫情前呢我带了一队呢到以色列，这个你知道以色列呢现在有一个所谓圣殿学院，圣殿学院是很近前的犹太人，近前的犹太人呢就是那些有胡须啊戴黑帽啊那种啊，然后呢他们就把圣殿里边的家具所有都做出来了，那金香炉啊陈设座啊金灯台，纯金的金灯台做了一个，因为那个10个太贵了，他只做了一个，所以他还可以展示出来，甚至月桂也做出来。月桂本来是失传的，这尼布贾尼撒来灭了以后掳走的那些的家具，但是呢月桂是失传的，犹太人传说呢是耶利米把它埋了不晓得在什么地方，所以一直都找不到的啊。但是现在他们呢按照那个模型呢模式呢把它建了一个月桂。那我最后一次我听他们怎么说呢，他们是等待弥赛亚来临，犹太人呢他们相信在他们这一代呢弥赛亚会来，那他们这一代，然后他们就预备了这个圣殿里边的家具，并且呢他们怎么说呢，你如果去谁去过圣地的 啊，有不少人去过哈，没有去的省一点钱去哈，不要去拉斯维加斯啊，去那边。那你去的时候呢，叫圣殿山啊，你知道现在呢是那个大盘清真寺嘛，那个 Doom of the Rock 是一个清真寺在那边。那以前的传说呢，他们就说呢，那个就是圣殿所在啊，因为他那边有一块大石，是所谓摩利亚山呢，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那犹太人说呢，不是献以撒，是献以斯玛利哈，是在这个地方。好了，那所以呢，以前就说呢，要把那个清真寺拆毁以后呢，才可以重建圣殿。那你要拆这个清真寺的话呢，这世界大战来了，这穆斯林世界呢就反你了，对吧？那但现在的人研究了，现在学者研究了，那个不是圣殿所在的地方，因为呢圣殿呢是对着东门的，然后他这个大盘清真寺在一边，另外有一边对着东门一大片空地，那空地啊，然后东门在这边，现在东门是封的，因为呢穆斯林呢他们也读圣经嘛，他们知道呢在撒迦利亚书里面讲弥赛亚来临的时候是洞门进去嘛，所以他们呢用两道的墙把它封了，不给弥赛亚从那边过去。好了，那然后从洞门进去呢，应该就是圣殿所在，就是空的那个地方。所以现在犹太人呢是怎么说呢，他们说呢，只要给他们四个小时，他们可以把原来的献祭的所有的模式安排好就献祭，四个小时啊，不讲建圣殿了，说只要能够这样走，他们就可以献祭。并且呢圣经里面不是讲到洪流嘛，有个洪流嘛，他们已经用遗传基因的那个方式做了洪流了啊，只要有给他们做就可以献祭，包括献洪流。但是呢你这样一做的话呢，整个穆斯林也烦了你了。所以就是世界的局势就是围绕着这一带。你看到现在以巴的战争的话呢，不是偶然的，而是在神的那个计划里边，是引进将来主耶稣基督再来。什么时候来我们不知道啊，但是呢那解释最后的那个七十个七。分歧就在这个地方，究竟是主后70年提多灭了耶路撒冷就已经应验了那个70个7呢，还是没有应验，要等将来。那如果用灵异的解经呢，就说哎，那个七不是代表真正七啊，也不是代表什么一七之半，总之呢就灭了，就耶路撒冷就是应验了，是这样子。然后呢就是教会了那个成立了。但是如果介绍他的字面的那个字义的那个意思的话，就将来在耶稣基督来之前会有一个王，他呢就是看起来可以把中东带来太平，跟以色列建立一个的合约，并且呢就是有太平，要给他们有献祭啊。但是呢一期之半啊，1260天就把它止住了，3年半啊，就是把它止住，然后呢就开始破坏，把可憎之物这个描述呢，就是说新约的时候马来福音都有用的。什么叫可憎之物呢，就是把一些偶像啊，放在寄生所里边，可憎之物，就这样子一个情况。所以呢，我们如果是从将来学的那边来讲的话呢，这个预言呢是讲到将来耶稣基督来之前啊，然后敌基督的出现，然后呢就会引进了这一些的事情的发生。那这些的战役呢，你把它我今天讲过了那个时间呢。第4堂过了好多了不好意思那要不要先讲完，讲完了以后再说了哈，好吗？可以吗？ 可以哈。那就是战役呢，你把它串联起来看呢，稍微整合的来看，马太里边所讲民攻打民，国攻打国，那历史里边经常有的，但是呢在那个的就再来之前那个，尤其在大灾难里边的时候呢，都会出现这种民攻打民。那你知道联合国呢，在二战以后呢，他们在纽约呢就建立了联合国，并且呢在有一个法国的雕刻家呢，他呢就按照以赛亚书第二章弥迦书那边说，跟第四章那边所讲的，就说将来在弥赛亚的国度里边呢，人们呢不再学习战士把刀枪打成镰头，不再学习战士要做农耕了。意思说，所以呢他的雕刻呢是一个赤身的一个人，右手拿着一个大锤，左手拿着一把刀剑，刀剑的末端呢就是打成一个犁头，用这个表示那个的经文呢，上面有个匾，就把以赛亚书第二章的经文写出来，就是联合国的一个的意愿，盼望呢将来呢不再打仗了，透过谈判可以解决国与国之间的问题。但是呢二战之后还有没有战争呢？虽然没有世界大战，求助怜悯了不少了但是呢地区性的战争都是有的，对吗？然后呢到了那个战争就再来之前，这个哥哥，这个俄罗斯的那个为首的，有人说会不会就是现在的普丁啊？那不一定啊，这是另外一个可能更伟大的，因为他已经年纪大了。然后就刚才我们所讲的哥哥之一，就是北方的联盟铺天盖地的，好像密云一样的来南下来攻击以色列。然后呢你看这个启示录里边呢所讲的那个所谓的东方的联盟跟南北的联盟都是集中在那个的最后的那个第三个期的那边，最后的那个期的三年半的那边，并且到了最后引进所谓的亚麻基多顿的大战呢，就是他们在地上大战无上争霸嘛，然后主耶稣基督就来。那东方的王以前讲解释就是他欧万万军队嘛，会不会是中国的那个但是呢现在解释呢就一般呢就说，因为他是众数嘛，东方的王是众数嘛，并且呢以色列的东方是什么呢，就是阿拉伯世界嘛，所以呢就可能是那个伊斯兰的一些联盟伊斯兰的联盟就这样子呢来攻击以色列。结果呢就是呢在这些的战役的里面，主耶稣基督来了他带着众天使跟教会，然后呢就来，然后就灭绝了地上的那个反对的势力，然后就建立他的国度。好了，那这个是一般我们所说的，如果你把它但以你跟以斯帖跟其他把它拼合起来呢，这个图一般的有的解释是这样子，尤其介绍一个将来的主耶稣基督再来所发生的那些事情。这个预言时钟呢是从亚达士世王开始20年作为一个起点，然后呢经过69个7，然后弥赛亚的受膏者被杀，然后呢就教会的成立，然后将来最后一个期呢是他再来的那个时间当时呢就敌基督出现啊等等等等的那些的一连串的事情，引到了一个的亚米基多顿然后呢才是他的国度的弥赛亚的国度的来临。所以最终我们讲的那个以西结里边呢，他所讲的在39章里边呢，就要显出耶和华的荣耀在列国之中，万民要看到他在地上所行出来的审判， 公义的审判，然后呢，也让以色列家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说要他们知道我是耶和华这句话呢，是经常出现在以斯帖书里边。那最后呢，就是要以色列民能够呢回转过来，再一次承认耶稣基督是他们的弥赛亚，然后呢来把这一在罗马书里边讲呢，他用一个橄榄树里边来讲，神的子民本来是选民是以色列嘛，因着他们的背叛被砍下来了，现在把一些野的橄榄枝外邦人嘛来借过来，然后呢说成为神的子民，但将来呢就是犹太人以色列会回转过来，然后呢重新的接受耶稣基督是他们的弥赛亚，就是建立起这样一个合一的子民，也是37章里面所讲的那个合一的那个意味在里面。那今天你跟我呢都是活在越来越接近，每活一天就每靠近主耶稣基督回来的一天。问题呢，我们要问自己的，你有没有预备好迎接你的神呢？我有没有预备好迎接我们的神呢？那就是我们要自己经常在神面前来好好的来检讨一下我的生活啊，我的侍奉啊，我的为人啊，我的人生目标啊，我们是不是对准主呢？是不是让主真正做我的主呢？好，那我们今天呢讲到这个地方，我们休息几分钟呢。